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知名的中国画家马金虎先生，欢迎马老师光临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各位听众，大家好。
啊，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马金虎先生。马金虎先生呢是中国花鸟画家，他是中国山东济南人，原任济南市政协委员，民进济南市市委常委，现在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博士、客座教授，美国纽英伦艺术学会的顾问，中国国际名人艺术家联合会理事，中国画家协会理事，山东省国际经济文化发展中心秘书长，山东画院特约画师、特聘画师啊，山东开明书画院副秘书长，济南市华夏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等啊。那么这次呢，马老师因为要在西雅图举办画展，所以呢他专程来到西雅图，我们也非常荣幸请到就是著名的画家马金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西雅图的各位听众，来到西雅图特别高兴，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很向往西雅图这个城市，听说是个很美的城市，来了以后你也是果不其然吧，确实很好。
那么我们知道马老师的画展呢要在12月31日到2017年的1月14日，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在西雅图一个地方叫中国城的协盛公会啊举办，那么地点是422八大街啊南街啊，西雅图。那么在12月31日的上午是吧？
下午一点。
下午一点钟开始有一个开幕式，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前往观摩啊。那么，马老师，您主要就是画画的主要的题材是四君子是吧？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因为我特别喜欢梅兰竹菊，因为中国画是一个以文人画为传统的一个绘画形式，这样那个四君子呢它能够充分的体现文人的一些情趣在里面。中西方绘画是两大不同的绘画体系，那么中国绘画呢它是写意的，西洋画是写实的，那么中国的绘画它就要充分体现画家的一些思想修养理念等等的一些东西，所以四君子呢又充分的能体现画家的这种情趣，因为中国文人他讲究文人的要有骨气的，而且四君子呢他的共同特点就是都具有君子之风，实际上四君子也各不相同。
那为什么这梅兰竹菊会被称为是君子呢？
因为他中国画家他是以物来寄情，他看到一个景物的话他就把它拟人化了，像梅花它是在冬天开放的，因为在春天来临之前吧，它可以冒着凛冽的寒风冒着冰雪在那里特别醒目，所以别的花还没有开的时候唯有梅花它在那开，所以体现了一种风范一种风骨。
嗯， 所以有很多的咏梅的诗啊，就是自古以来
是特别有名的。
嗯，
所以我经常好在画上提的话是好提王石鹏的那个江梅，它是一个报春的意思。
嗯，
是园林尽摇落，冰雪独相宜，欲报春消息，花开第一枝。所以别的花还没有开放，唯有它在那里怒放，在雪中的红梅显得特别醒目。还有曹雪芹的《赋得红梅花十三首》，得红字诗一首，第一句就是
是在《红楼梦》里面通过这些那个主人公斗诗写的。
对对对，他就是用红字打头，或者用梅字打头，或者用花字打头。他实际上他用那个红字打头写的时候是也写的特别好。
嗯，所以这是梅花，嗯，就是在冰雪当中能够盛放的，或者也是迎春的，所以呢，嗯，大家认为梅花是君子啊，它有它的风骨。
对对。
然后有比较著名的是，比如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啊。
对对。所以还历史上那个描写梅花的诗特别多。
嗯。
它很多都是成为后人传颂不败的一些名言警句。
嗯，
所以喜欢画梅花也多，因为我那个台湾他是把梅花作为他的这个
是的，那个有叫国花，
对，
叫梅花颂，好像有首歌。
对，中国也是把梅花和牡丹这两种花作为中国的国花。
嗯，
所以可见人们喜欢梅花的程度之高。然后广东姓梅的也比较多，所以他们更喜欢梅花。
我想两岸也是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啊，所以这个文化上是相通的。那这个你能介绍一下那个兰花吗？
好啊，实际上在四君子当中，实际上兰花是最难画的。
嗯，
有一句话叫一世兰草半世竹，就是说画家用一辈子的精力去画兰花也不一定能画好。所以他尽管看起来很简单，就简简单单的几片叶子，但那个穿插布局是特别讲究的。这个兰花呢，在四君子当中是唯一在开花的时候又有叶又有花又有香，所以被称为品德最全。你像梅花吧，它是在开花的时候是有香有花，但是开花的时候它不长叶，它等到花开完以后它才长叶。那么菊花呢，它是冒着寒风，在它是殿后的，梅花是打头的，但是呢它有叶有花但没有香。
嗯，
竹子是有叶四季常青，但是它没有花，竹子要开花呢那基本上就满
了。所以有首歌里面唱竹子开花，
哎，对，
竹子开花基本上这竹子就要死了是吗？
对，那是说那个土壤密集，
嗯，
它那个根不透气，
嗯，
它开花繁衍竹子的后代，所以竹林这样就就死掉了。
嗯，
所以兰花呢它在开花的时候既有花又有叶又有香。有一句话叫是定兰香，就是当你房间里放了一盆春兰，只有一朵花在那开，
嗯，
当你推门进屋的时候，
嗯，
一股清香迎面扑来，感到沁人心肺，所以特别舒服。因为兰花的香是一种清香，不像有些花开的那么不好闻。兰花是清香的。
嗯，
但是在室内可以留的时间很久。
嗯，好像好多以前有人种什么君子兰什么都很贵的是吧？
那个兰花是君子兰和这个兰不是一个品，不是一个种类。
哦，
中国文人画讲究的是他喜欢画的是中国兰，
嗯，
中国兰是单独的一个种类，就是叶子比较摘，花它不艳丽，所以往往我们山东有一个教授叫姓孔的，他写了一首诗，就把那个兰花它的品德说得比较透，叫无枝无杈，不强不霸，摘摘细叶，淡淡素花，不占园中药味，墙角石缝可安家，虫也罢，乳也罢，自是高洁立冬夏，就是把兰花那种不张扬的本性写出来了。说兰花尽管花不是那么显眼，不是那么艳丽，但是它在那里默默地放着清香，就像一个高尚的人他不张扬一样，但是他总是在那里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那个兰花也是这样，所以历代文人都喜欢兰花，越是文化品位高的，越是文化层次高的，越喜欢兰花。
嗯，那竹子呢？
竹子它代表了一个人的气节，所以中国文人他讲究这个文人要有气节，说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他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但是他品德不能丢，所以正好竹子呢就体现了这种文人的情趣。竹子你想把它折断那很难的，你把折弯可以，你折断不容易，所以竹子它代表了文人那种高风亮节。这个竹子呢还有一个寓意，就是它节节高嘛，所以每一节都长得比上一节要高。
哦，真的吗？
哎，说节节高，而且它长得快，所以这里头老百姓也喜欢，它预示着人们的生活，人们的学习，人们的工作都有个大的发展。所以在中国国内的话，你不管是当官的好或者经商的好，他都喜欢在办公室里挂上一张竹子。
嗯，
尤其是房地产老板，他希望他的楼越盖越高，所以他也都特别喜欢竹子。
那竹子另外也很实用啊，就是比如说做各种家具啊，或者竹制品啊，都很实用。
所以历来是人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些东西，所以很多家具啊，很多这个餐具啊，或者是盛食物的篮子筐子啊，都是竹编嘛，所以它和人们的生活也密不可分。
嗯，
这不郑板桥也说过吧，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嘛。
嗯，
可见竹子的
竹笋还能当饭吃。
对啊，
当菜吃啊。所以我想这个竹子是非常大众化的一个植物。那据说竹子不是树，是一种草是吗？
它不能叫草，它是一种木本的植物，应该算是。
嗯，
因为它也可以盖屋，它可以代替木材嘛，所以它那个用途还是很广的。
是，
但是画家画竹子，他不是从他的实际的用途上来，他主要是以物寄情，就是把它拟人化，它代表了一个人的这个风范，代表一个人的气节，所以在这个方面画家喜欢它，倒不是因为它生活的用处。
那您家种的竹子有没有跟山里面长的那种用来编密席的那种竹子有什么差别吗？有，是不是特别又特别好看那种竹子，观赏性比较强的？
是因为竹子种类很多。
嗯，
它有些毛竹那就是很壮观的，很粗大的，它可以长得那个一层楼两层楼那么高，但是一般家庭种的都是观赏竹。观赏竹子的话，它就是长得比较小，比较因为在家里种大竹子肯定不可能，所以小竹子它做盆景用。但是你不管大竹子也好小竹子也好， 它结构，它的叶子的布局和那个形态它都是一样的，所以以小见大，尽管种的是小竹子，
嗯，
但也可以有那个大竹子的味道。
那菊花呢，就是我像以前陶渊明也写过，当然历代文人墨客也经常写就咏菊的诗啊，然后画菊花呀，那么这个菊花的这个君子的特征在哪里呢？
这个四君子来讲的话，刚才我已经说到了，这个梅花它是在冬天，在春天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它有个迎春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它冒着寒风冒着冰雪在那开放。那么菊花呢，它是殿后的，它是在秋季，当别的花深秋或者初冬的时候，别的花都已经开败了或者是消散了，然后只有菊花还在那里冒着寒风冒着霜雪在那里怒放，所以它和这个梅花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一个打头一个殿后。这个菊花也代表着一种不畏困难的精神在里面，所以文人特别喜欢，因为它那个霜雪寒冷就代表着一种困难嘛，所以它还是在那里迎着困难在那里傲放嘛，所以也表现了这一种文人情趣在里面，所以历代文人也都很喜欢画菊花。所以陶渊明那很有名的那个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是吧？然后很多诗，很多，其中我经常提的是秋去菊芳好，天寒花自香，身怀傲霜意，哪肯媚重阳。所以
都是谁写的？
对，
我说您念的刚刚这首诗是谁？
也是
陶渊明的
一首名句，也是。所以这个，
所以您画这些画，您家里面都就是梅兰竹菊都是自己家里都种的是吗？
是，因为我画东西，我要看它的结构，我要看它的习性，我要品味它的生长规律，因为这样你才能够画得生动。所以我所有画的花我都种过，而且种的也挺好，所以兰花、菊花、梅花、竹子我都种，牡丹、藤萝我也种，所以都开得很好。我很喜欢养花，因为喜欢养花是和我的这个职业分不开，是作为画家你不观察生活那肯定不行，所以你画的东西没有生活情趣在里面，没有真实的东西做映照，那你画出来的东西那肯定不生动，因为自然界的东西是最好的老师。我们讲感悟人生，感悟自然，就是说向大自然学习，说自然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们现成的老师。
所以以前有一句成语叫胸有成竹啊，就是您经常观察竹子，所以在您画画的时候就不用面前就放了竹子也能够一气呵成把它画出来，所以是胸有成竹。
对，那是的，因为我画画喜欢任意潇洒，就是任意挥洒，我不喜欢打个副稿或打个草稿，你不管是画丈二的大画，你还是画几十几米的大画，或是几米的大画，我画画以前不打副稿也不打草稿，就是画着看，然后就掌握那三大规律就行了，浓淡关系、干湿关系、疏密关系。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生生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护法律师事务所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做投资移民等各类移民签证、车祸工伤等各类索赔、酒驾等各类刑事案件、离婚等各类民事纠纷，还有商业合同。任何时候任何问题，请拨打护法律师事务所中文热线206-601-8797，206-601-8797。
我就要着手翻修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画家马金虎先生。欢迎马老师光临我们的节目。那么马老师，您是哪一年来到美国的？
我第一次来美国是2010年。
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呢？
这也有赖改革开放吧。我一小孩是在哈佛做博士后。然后的话我本身是画家，所以我也想把中国的这个文化、中国的艺术做一下交流，所以我基本上是选择在不同城市搞画展嘛。所以一开始先在波士顿，后来在纽约，再后来是在洛杉矶、旧金山。这次是刚在纽约搞完了这五年以后搞的第二次画展，然后来到做西雅图的。
太好了。我听说您的画作曾经赠送给陈香梅女士，还有台湾的前领导人马英九，那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是这样的，因为我在2011年4月份在纽约搞画展，正好是纽约诗画群艺会的和纽约马氏宗亲会给我主办的嘛，然后正好是陈香梅的女士的她妹妹给我值班，每天有个画家来给我值班，所以当时我给她妹妹画的是，她妹叫陈香丽，我给她画的荔枝，然后陈香梅我给她画的是双色梅花，是粉梅和红梅。因为陈香梅女士为中美两国的建交出了很大的力，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人们都很尊重她，所以我也很尊重那个陈香梅女士，所以想给她画一张画。 这样的话，我觉得它就像那个梅花那样清，那个是在那里放清香，所以它为两国做了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也具有君子之风，所以我想送给他梅花，因为它本身叫沉香梅嘛，
嗯，
哎，所以我给他画了双色梅花，这样沉香梅女士还专程打回电话来表示感谢，她说的很好，
嗯，
那个。这个马英九呢，是因为我们都是姓马，都是本家兄弟。像我在纽约，马氏宗亲会，我去拜祭马氏祖先，和那个马英九去拜祭马氏祖先，都是走的同一个路线。他们是给我说，马先生，马英九来的时候也和你走的是同一个路线，所以他上台对中国和台湾这个大陆和台湾的这关系，我觉着还是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我希望他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所以当时我送给他的是他那个纽约马氏宗亲会把我的画作为礼品，送给马英九的。当时我给他画的是竹子，是墨竹，上面提的是英九宗兄惠存，当时画上提的那首诗是元好问的一首诗，它是这样写的，是烟消露夜卷秋山，挥洒纵横一字闲，莫问笔头龙未化，看看林雨满人间，这样可以体现马英九的一些特色，和他的那个身份嘛，所以送给他那个竹子，是基本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他在担任第一届总统时送给他的，后来他又做了第二届吧。
嗯，那我想问一下，您送给陈小梅女士还有马英九先生的画，是不是您所有画当中的顶尖之作？
我作画是很认真的，
嗯，
不管是送给名人的，还是送给普通老百姓的，不管是卖的也好，还是送人的好，我都是认真在作画，所以没有什么顶尖不顶尖，
都是一样的用心，
都是我的用心之作，都是用心之作。我觉得一个艺术家，他人品要好，所以不能是因人下菜碟。是吧？所以要显贵的，然后你就画得好一些，
嗯，
普通老百姓你的画得差一些。我不这样，因为你画得好，你卖得好，但是都体现你的自己的这个水平，别人不认为，或者你送给我的是不好的，用送给他的是好的，我觉得那样对画家不利。
嗯，
是吧？如果流传出来的作品不能体现画家的水平，实际上既是对观众的一种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不负责任。
那您有的作品能够拍出几万美元，或者几十万人民币的这个价格，那么这样，但是有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大多数可能没有那么贵，那么这样的能够拍出高价的画作，是不是您用心更多一点呢？
也不是，因为我还是觉得那是一个机遇的问题。因为那个我倒是不认为你拍的多高那个画多好，有些送人的那一样是画的很好的东西，所以还是我觉得。因为山东画家比较直爽，山东人也比较实在，所以对任何人都是以诚相待，所以他不存在我去应付你，不存在所以这个画我是卖的我就好好画，这个画我送的我就不好好画，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作为艺术家要尊重艺术，要尊重每个人，所以认真去钻研艺术，认真画好画，不能因人下菜碟。
我听说您 在东部啊，就是波士顿那个地区，除了就是勤于创作之外，也参加一些社会的活动。那么你也担任桥水州立大学的客座教授，也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和名誉博士。那么您能介绍一下您这些活动吗？
因为我那个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应该，因为是你要传播中国的文化，要传播中国的艺术，所以要多走一走，多看一看，多讲一讲，所以可以参加不同的活动，这样都是对自己的阅历也好，对自己那个传播中国文化也好，都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因为我的画大家都喜欢，我的画是一个，我走的是雅俗共赏的路子，是专家认可，老百姓喜欢，所以他们就主动邀请我到他们那去讲课嘛。因为在桥水州立大学，是他一个林教授约我去给那个学西画的学生，给他们搞讲座，我给他们讲中国画，在讲中国画的过程当中，要穿插一下中国画的一些典故，中国画的一些技巧，中国画的一些意境。然后的话，我当时是主要的那个讲的是画竹子、画牡丹、画梅花。然后的话，因为我讲课有个特点，我是一边画一边讲，所以效果很好，所以他们对我的讲课反响很高。他们这样讲的是，有些教授来讲课的时候是讲的多画的少，有些画家来讲课的时候是画的多讲的少，而我是边讲边画，所以他们感到很生动，对我的讲课特别欣赏，是这种情况。
嗯，真是太好了。那您在西雅图的这次展出，那有什么样的计划，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西雅图，我是第一次来西雅图，原来很向往西雅图，这次能够成行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在帮助。然后的话，我的展览是从31号一点开幕，一直展到明年的1月14号结束。我想通过这个画展，向西雅图的各界朋友们展示一下一个来自孔孟之乡齐鲁大地的一个直爽的画家，他的人生，他的阅历，以及他的书画艺术。因为书画它体现的不是一个记忆的东西，实际上是那个画家是在画他的人生，是在画他的艺术学养，在画他的人生经历。你有什么样的人生，有什么样的艺术学养，就体现什么样的风格。哪怕是画家的身体状态他好不好，他的精神面貌好不好，都在他画里得到充分的体现。我想因为山东人是比较直爽的，山东人也是比较好客的，山东人呢对人他是以诚相待的，所以我的画就体现了山东人的这些个性。所以也通过这个画展呢，向大家展示一下一个山东画家的独特的画风。因为我的画还是有很多我自己独特的风貌的。因为古人讲的话，以那个梅花为例，古人讲画梅花的枝干以曲为美，花以树为美，但我认为那是一种病态的美，是代表了一种过去的一些文人的消极的情绪在里面，不符合现在的审美情绪。有一句话讲，笔墨当随时代，现在的时代是一个昂扬向上的时代，人们追求的是一种健康的生活，然后的体现的面貌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面貌，所以我的梅花就改了，所以我的画的枝干都是昂扬向上的。 那个花是繁茂的，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然后的话，那个梅花你不能给别人画倒霉，那个枝子不能倒下来。
嗯，
所以我的画基本上那个和这个历史上那个王冕的画是相同的。因为王冕画就是他那个所有，尽管在那种时代，他的画也是昂扬向上的，枝干都是向上的，他没有往下垂的枝子。
嗯，
因为你给别人画的要垂枝梅的话，那就是那个意思不好，是倒霉的意思。
嗯，
所以我不画倒霉。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又到了每年奥巴马医疗保险更新和开放申请的时间，如果您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您必须在今年10月1日到明年1月31日期间到政府网站重新注册登记，并选择新的健保计划。如果您对2017年的奥巴马健保的申请和注册有任何疑问，欢迎致电中文热线电话425-462-4948或206-427-8860，华盛顿州专业理财保险服务公司Grace Wong 保险理财事务所将竭诚为您服务。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在岁末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中国著名的花鸟画家马金虎先生。那马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画的？
哦，我实际上很早，很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画画。
嗯，
这样在中学的话那是美术组，后来又上那个专业学校，然后又跟着不同的老师在学画。因为中国画它讲究传承，但是光有传承不行，而且还自己还要悟性高。因为你的悟，那个有一句话叫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然后你的悟性高不高就直接体现在你对画的感悟上，对画里的感悟上。同样有些人学画一辈子画不出来，为什么？就是感悟的水平低。哎，说老师讲的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理解不一样，然后每个人深度的程度不一样。实际上我这个人吧是比较喜欢我经常用的那个两方章是这样的。一方章是博采众长，我喜欢取百家之长。另外一方章是勤能补拙，就是说我喜欢取百家之长，不学一家之言。就是你这个老师画的再好，你也不可能把它原封不动的照搬下来，而且应该像那个蜜蜂采蜜一样，去百家之长，然后形成自己独特的特点。那个，但是你悟性再高，如果没有勤奋，那也不行。所以画画，一个是要有天分，没有天分，那画不出来。但是光有天分，没有勤奋也不行。所以勤奋加天分，这样才能形成画家的这个成功的之路。所以我那个所以平常用的这两方章我特别喜欢，这也是我的座右铭。所以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勤奋的，也是不同的在画，不同的在想，不同的在看。所以我那画风实际上从美国办完几次画展以后，我的画风有了很大的转变。 这样，因为山东人他讲究比较厚重，所以不喜欢太艳的东西。但是美国这边不一样，美国这边主要是广东人是岭南画派，他们喜欢艳的东西。然后美国这个气候环境比中国好，他看到都是亮丽的东西，鲜艳的东西，所以他也喜欢鲜艳的东西。所以我的画风，所以和我在没来美国办画展之前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花颜色用的亮了，然后这个也受到美国这边美好风光的影响。我今年画了一幅那个这个红叶，就用中国画的传统技法来画美国的红叶，所以尽管是不成熟，但是也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因为画家笔墨当随时代，而且要根据不同的环境来丰富自己的画法，所以我感到我和在国内的画家有很大的不同。我感受到两地的氛围，两地的不同景色，两地的艺术家他们的一些画理，他们的一些画风都在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所以也使我的画风也得到了一些充分的改变吧。所以我感到我的画还是在不断的变化的。
您就是在您画画的生涯当中有没有谁对您的影响是最大的？
我在影响比较大的是，首先我喜欢那个吴昌硕的东西。吴昌硕他是书法功力比较好，所以他用书法来画画，所以他那个书卷气特别浓，金石味特别浓。所以我喜欢吴昌硕的东西，郑板桥的东西我也很喜欢，所以在我的画这个竹子里面也都有他俩的风貌。但是最根本的还是我自己的东西，因为我画竹子我变了，是别人那个程序和我不一样了。别人是先画竹竿，再画竹枝，再画竹叶。我是先画竹叶，反其道而行之，再画竹竿，用小枝连接。然后别人画竹子的话，它往下飘，我是往上翘，所以这一飘一翘，就体现了竹子的这个风貌不同了。这个因为竹子你一翘的话，体现它那个力度；你往下飘的话，就没有竹子那种力度了。所以你体现不出君子之风，他那个骨气来。所以我觉得是中国画你不可能就是全盘的继承，但是也不能全盘的否定。中国画以现造型必须要坚持，但是古人的一些传统又不能是优于他们的传统，一成不变。因为笔墨当随时代嘛，然后要根据现在的一些东西要做一些变化，要有一些发展，有一些自己的感悟。当然我们要想取得很大成功，那是我们的追求，具体能不能做到那是另外问题。但是人必须有追求，要这个把自己的艺术要做到精益求精。
现在国内这个画画市场的情况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好多画家他们的有的画能够拍出天价。那么就是在您就是画画的生涯当中有没有特别困难的时候，有没有特别辉煌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一个画家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因为他是对艺术的一种追求，他是终生的。但画家要吃饭，他肯定要有收入，但是不能把那个卖得多高作为一个追求。应该追求艺术的高峰，不能追求金钱的高峰。前几年这个国内市场有些虚高，他有些拍卖公司他一些不正当的一些拍卖方法，实际上那个不是真实的一些做法，也不是真实的数字，它有些潜规则。我觉得这几年的话应该是一个回归， 因为艺术品要回归正常的价位，因为这个最终的艺术品不能是光靠少数人才能拥有，因为艺术要走向大众，艺术要走向千家万户，应该是提高大家的审美情趣，让大家都懂艺术，这样提高大家的品味，这样一个国民的素质，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提高。如果国民的艺术水平不高，它也是会制约方方面面的。
您到美国之后，您觉得您的创作环境是更好了吗？或者说您的创作的水准是不是得到了提高？
是的，因为美国这边它很安静，这边它这个大部分都是自然风光，它没有人造的景观比较少，它体现一种大的自然风貌，所以给人一心灵的震撼。我特别喜欢美国这个美国的秋天，因为我住在波士顿嘛，所以美国的这个东部的这个秋天特别美，它是受季节的变换而且受气候的变换影响，它在波士顿它所有的树木都在变色，它同一棵树上它有红的黄的绿的棕色那个折石的颜色，五颜六色的颜色呈现在你面前，让你感到心灵的一种震撼，因为它是气候忽冷忽热所以造成的，所以这个一棵树上同时有几种颜色，所以你看到那个树啊那个颜色就像花一样，所以我感到很美，所以这次我就其中我也尝试一下画了美国的红叶。再就是美国那个加州那个它因为长那个一年四季的都是如春嘛，它那个树木都在生长，所以加州的树木很高大，所以我特别喜欢是加州的红木，那个红木像一家人一样，有的是几个人搂不过来的那个大树旁边还有小树，小树旁边还有小树，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所以给人很好的那个艺术感受。所以我准备以后想重点在三方面下下功夫，我想把美国的这些东西融入到我的绘画当中，就是我画美国的红叶，画美国的红木，再画美国的老鹰，我这样丰富一下我的那个绘画创作。
您说过你不会画没有种过的东西，那么画老鹰是不是家里要买个老鹰啊，就是养一个老鹰啊？
那个倒不一定，因为我在美国这边老鹰很多，天上飞的，你可以观察可以看嘛，也不一定非得养一个，是吧？你去到大自然当中去观察，那一样的效果。
好，那我们节目很快就要到尾声了，那今天非常感谢著名的花鸟画家，中国画家马金虎先生做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那么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忘了12月31日在西雅图的中国城有一个马金虎先生画展的开幕式，是下午1点钟，具体是426是吧？
是422街
八大道南街422号。那么这个展览呢会一直开到1月14日，如果您去有空呢欢迎去观摩，如果您有兴趣呢也可以向马先生购买啊。那么我们呢在节目的最后啊，马老师您有什么话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
因为我第一次到西雅图来，感受到西雅图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很好，我也很喜欢这个美丽的城市。我希望各界的朋友，书画界的朋友、收藏界的朋友以及各界的朋友去光临我的画展，去我们大家共同切磋艺术，也希望我的画能给大家留下美好的印象。希望大家这个新年快到了，在这里顺便给大家拜个早年吧，祝大家新春愉快，祝大家阖家欢乐，祝大家事业有成。我也希望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这个国力越来越强， 两国的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两国的艺术家交流的越来越频繁，希望那个中国的艺术更加发扬光大，希望在美国有更好的发展。
好，我们感谢马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预祝您的画展圆满成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好，谢谢大家。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在岁末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